最新鲜的海岛游资讯，
最真实的亲身体验，
最精准的客观评价，
最快乐的互动聊天，
让你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了解我们所知道的一切。
您正在收听的是
海鸟窝
网络播客节目。
大家好，海鸟窝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康悦和雅雅二位呢，刚从苏梅岛回来。那个刚跟二位刚简单聊一聊，确实感觉到苏梅岛，同样是属于泰国的一个岛屿。从那个攻略上或者论坛上，咱们看好像跟那普吉岛确实有很大的区别。大家现在就说是很多朋友都是在选择岛屿上来说，都选择一个去的人相对少一些的，浮潜条件更好一些的一些岛。因为之前咱们那3039去过普吉岛，他对普吉岛那种感觉印象确实差了一些。咱们先让二位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那个雅雅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雅。
大家好，我是康悦。
今天那个跟我一起主持这档节目还是咱们那个老朋友毛毛。
大家好。
这次就是您二位选择去苏梅岛，是经过说是一个朋友介绍，还是说自己？就是长期的说观察，我特别想去苏梅岛，最后定了苏梅岛的呢。
这个应该是我们自己定的，
自己定，
因为我之前跟公司旅游去过一趟普吉，然后就觉得普吉跟团走没有什么意思，那如果自由行去普吉的话，真的是人太多，然后而且他那儿开发的太成熟了，
有点过度开发的意思是吧？
然后就觉得没什么意思，然后苏梅一直听着挺好玩的，然后我也有朋友在旅行社，开旅行社的，然后问了一下说苏梅还是不错的，然后就直接干到那儿。
就是说苏梅实际上要比普吉更有意思，因为两个地方你都去了是吧？
对，苏梅它并不是说更有意思，其实看人普吉一般是那种大小伙子去玩，去喝酒，去泡吧，但苏梅是属于那种开发比较晚的地方，然后相对就原生态一些，然后就环境应该比较好的感觉。
就是玩海岛还是要去那些那个开发的相对晚一些，就没有过度的一些商业化的东西。
对对对，我觉得是。
现在普吉岛就是商业化太严重了，
没错。
那个我那朋友就是他3039去完那普吉岛以后感觉呢，就比如说他要去就是007拍摄那现场，就那一块那个矗立在那个海上那一块石头，到那儿以后是路程花了几个小时，四五个小时，到那儿以后呢也就停留20分钟，一下车以后拍照啊，赶快拍照，那人们全是
大白菜一样的石头，
拍了半天然后开始返程了，也就这一天呢就耽误上这个7-8个小时时间，最后拍了20分钟照片。
对对对对对，而且那边的景色不是很好，我的感觉，因为它那个开发湾那块属于内海，它的水会很浑，然后不像苏梅的这边我们去的这种海岛，它就是水特别的蓝，特别的清，就好像在普吉岛的大小屁屁岛的感觉应该是一样的。
而且苏梅岛的那个白沙也是挺有名的
啊，对对对对对，真的是白的，但只不过我们去的那个岛可能死珊瑚多了一些，都被浪冲上岸了，会比较扎。
而且他们去的时候，因为就是你们是两对儿，一共四个人去，玩起来就会更有意思，是吧？
对对对对，
大家能形成一种共识，一起出去玩。
那个您去过普吉岛，就感觉这个从这个岛的面积来说，就说这个苏梅岛来说和那普吉岛，那普吉岛我感觉太大了。
我也感觉普吉很大，但是苏梅好像也不是很小，因为
也不小是吗？
就是我们去这 我去这两个地儿都是怎么说，反正中国人的习惯没有那种去了之后租个车到处跑的习惯。
嗯嗯，
因为人家那边的驾驶方向和咱们不一样，
正好相反的。
对，
嗯，
然后也怕出点什么问题，所以就不敢租车。只要是不敢租车，你就跑不遍那个岛。
对对对，
啊，所以很多地方都没有逛到。但要想逛人文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
苏梅岛
租个车啊，不管两个地儿，我觉得都行。租个车满岛的跑一跑会比较有意思。
也那个，就是在普吉岛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要假如去一个地方，我要不打车我根本没法去啊，至少是三个小时以上。到那儿以后呢，那个就是玩一看看点，哎，差不多了，就是再晚回去没车了。你想如果我去的时候车相对来说，因为从酒店出发还好些，回来的时候呢你要走得晚的话就没车了，更费劲了。所以说这也是就是大家现在选择去普吉岛的，虽然说现在去普吉岛人真的很多，但是呢去过一些海岛游比较了以后呢，好像就是确实普吉岛游稍微差一些。咱们那个好像一直没说苏梅岛，说了半天普吉。
咱介绍苏梅岛情况，通过你们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一下苏梅岛。
咱们可以从二位的行程那个来了解一下。您是从那个北京出发直接到的曼谷是吗？
对。
这个机票您坐是什么航班去的？
好像是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
私航。
对。
那您肯定是这种逃票，是在网上就是逃到了
票。逃票。
所有的攻略都是另外那两口子。嗯。
机票我们是从去哪儿找？
嗯。
找完之后，因为当时我的护照没办好，
嗯，
然后就让旅行社的朋友帮他拿旧的护照去帮他订的。然后我们订的北京和曼谷之间的都是私航，然后很便宜，1000多块。然后订的曼谷到苏梅岛的那个票，它价格都是一样的，
嗯，
好像是几百块，那个就更便宜了。
那是小飞机。
啊，对，小飞机。
曼谷，您从曼谷飞到那苏梅岛那飞机来说，就是机票并不贵，是吗？1000多。
好像我记得我们没有1000多。
嗯，
好像是
几百块钱
就，
嗯，
那个是曼谷航空 Bangkok Air。
对对对，那是曼谷航空
Airways。
我反正我记得好像我们两个人的机票花了不到5000块钱来回，
嗯，
就包北京到曼谷，曼谷到苏梅，
嗯，
然后再回来不到5000，包含了什么税啊燃油费啊。
对，那这一行程其实这个机票的费用其实已经很低了。
对，
按这费用来说，咱们那个如果从北京飞到广州一来回估计也差不多。还没出国境，
差不多。对，
那个私航的就是感觉来说的服务怎么样呢？
错啊，
去的时候好一点，
嗯，
回来的时候
稍微差一点哈。
但是和我之前去普吉那次坐的是这个叫太行，感觉差很多。
一个不如太行是吗？
不如太行，因为太行上他们的服务会特别的好，而且姑娘小伙子们都长得很标准，
很精神。
对对对，私航都不行，
漂亮，
就是有点胖，有点黑的感觉，是吗？
关键是他每一个座位上那个不是有一个电视嘛，那个可以听广播，还可以看电视，好多都是坏的，我想玩游戏都没玩成。
他们太不注意细节了。
这也就是说是他在这个航空公司呢，就是在注重了一个价格方面优势，没有考虑到他这种服务方面的优势。
对，
嗯，慢慢来。那咱们到了曼谷以后，是在曼谷没有停歇就直接转机走了吗？
是的，当时就已经到那之后，因为出关特别费劲，就是他们当地人就是很不是入关，当地人是很少的，就几个人。然后但是再一看这边入关的全是老外，就是，
嗯，
哎呀简直就排长龙，就曲曲折折来回折了
30-40分钟，
对，才排到
入关。
嗯，入完关之后才能取到行李，因为行李还不能直接托运到苏梅，然后拿到行李之后我们就赶紧去赶那个去苏梅的飞机，结果到那之后人家说我们晚了10分钟，已经不行了。就还好当地那个机场 改签特别方便，
嗯，
就去一个那个小柜台，然后你拿着你的那个订好的那个机票
行程单，
对，然后再加上你的签证，他立刻就能给你改，然后我们就急急忙忙又去赶下一个飞机去赶到。
那这个改签免费吗？
免费，
一分钱都没花。但是这个其实是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订机票的时候，
嗯，
我是在北京看的时间，但其实北京时间跟曼谷时间有一个小时的时差，
哎，
对，
所以是因为这个我们才晚的。
就是当时做功课的时候少算了一个小时，
对，没有想到这个，
嗯，
所以晚了。
其实刚到当地时有点混乱，
嗯，
挺慌的，应该
心里慌的是吧？
挺慌的，因为行李不知道在哪，
嗯，
然后大家都说外语。说英语，我们又不太会英语，然后就又找行李，又问我怎么去办那个另一个飞机票，然后就挺慌的。
那这个行李托运来说，中途要把行李就是拿出来，不能直接到苏梅岛，是因为您坐的航班不是同一家公，不是同一家公司的。
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们从苏梅回北京的时候就可以。
就可以。
对，这个
就
很奇怪。
那个是也不是同一家公司的。
完全不是。我们在就是曼谷飞苏梅和苏梅飞曼谷都是曼谷航空，然后那个我们往返于北京和曼谷的都是那个
私航
对，但不知道就为什么我们去的时候就不能出国，但是回来就可以。
对，因为去的时候在首都机场的时候，那个办那个机票的人就直接说这个东西没法直接给你放到苏梅去，
是
你就必须得中途你自己取一趟，然后再重新办机票，再重新再把这托运一次，
对，
就直接说了。
这原因就搞不清楚了，不知道因为什么，这是他们内部的事儿。
所以大家去苏梅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去的时候要自己拿一下行李，千万别忘。
对对对，我觉得时间那个太关键，一定要算清楚了。
对，
一定要把时差算进去。
对对对对，
给我们大家一个很好的建议。
哎，说到泰国的时候，我突然冒起一个想法来，我一直，比如说我客户有时候拿回来照片，我们看啊，他去普吉岛的时候。肯定会有和几张人妖的照片
啊，
但是苏梅岛好像一直也没有人说过说苏梅岛有没有人妖这个事儿。
有，但是只是在它那个比较繁华的商业街上有一个小街口，就是站街而已，你可以跟他拍照，然后付费，没有，好像没有更多的，
没有什么表演，什么都没
有。会
有
表演，但是我
没
有去，因为我们对那都不感兴趣。
我觉得那边更火的好像是泰拳的比赛了。
对对对，泰拳、
啊、
的比赛超火，超级火的。
你去苏梅岛有看什么？
我没有看，因为天天我们在大街上溜达，然后他有那个泰拳那比赛的那种招人的车
啊，
宣传车，然后咚咚咚敲着鼓，放着低曲什么的，
特别
大声，
震撼，
火的。
然后他们所有的那个大街上电线杆子上，反正好多地儿都贴着那样
泰拳的广
告。
对，
有时候我看那个就是那视频，就是他们到晚上以后，那街道特别的红火，还过那车，就是那个五颜六色的，哇，那音响震的当当当当
的，真
的
是
那种感觉。
是
那
样的，
苏梅岛也是这样的。
是的，
我刚说的是普吉岛。
苏梅岛
也
是这样，也
这样。
而且人多，特别多，那商业街全部都是店铺。
是苏梅岛，感觉中国人是不是去的要少一些，比例来说？
感觉少很多，
少很多是吗？
我们到那儿之后，感觉就是我们被彻底被欧美老外包围了，全部都是就是金头发碧眼的那种，像我们这样的这种非常稀有。可是当我们从苏梅回曼谷的时候，就发现啊，全是中国人，全是香港人。
那是从普吉岛的回来的，大家汇合到一块儿了，汇合到一块儿了，
就发现怎么回中国已经
提前到了中国了。那你们在那个苏梅住的是哪个酒店？
我们在苏梅住的是叫 Breza 的一个酒店。
嗯，这个酒店怎么样？
那是在茶文。
对，它在茶文。
长海滩。
在茶
文岛吧，好像是。
茶文岛，然后比较靠近机场。
Breza。
嗯。
Breza 怎么说呢？还不错。
就有点吵。
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好像是1000来块钱一晚上。
嗯。
然后蛮大的，有一个自己的一个
海滩，
它是对酒店有一个自己的海滩，但那海滩不是特别的好，
对，就很一般吧，
就很一般。然后那个酒店里边呢，是设施是一个房子，然后卫生间，然后外边是一个
露天的泡澡的浴池，
3米或者3米乘3米的一个小的很浅的游泳池。 很浅的泡泡，
或者说叫大浴池，或者说是小泳池。
小泳池应该
算
小泳池
吧，小泳池。
嗯
啊，然后还有一个室外的一个客厅，
嗯，
挺大的。
对，
可以在
是有 living room， 还有
对
卧室，
住起来还是蛮舒服。酒店，然后吃饭啊、早餐啊什么的都蛮好，
嗯、
就是那个沙滩不太给力。
就是您刚说那个是死珊瑚卷上来的太多了，是那样？
嗯，它不是那样，它不是那样。它苏梅的我们住的 Brisa， 它那个沙滩是水比较浑，
对，
就是把海底的那些沙子什么都卷起来了，
看不到下面，那个地方只适合晒太阳。
而且它那边的海滩，不能说海滩，它那酒店私人海滩那块的水非常浅。
嗯，
我们都从岸边往水里使劲的走。
走好久好久，
特别远，还是也就到腰撑死。
对对，就死活游不了泳，就只能仰泳。
仰泳
只能爬。
不然的话，对，我们在那边发明了忍者式。
忍者式什么意思？
我们就是把整个身体趴在水瓶上，然后拿后面两只脚就是蹬着，这样在蹬着那个海里面的那个石头在跑，然后整个上身就是倾斜45度角在水里飘着，所以就像忍者，
哎，挺好玩。
那样行动是最快的，因为游的话就会磕膝盖，然后仰泳的话有点累，就忍者跑最快，无论是正面跑、反面跑
都
挺快的。
哎，挺有意思，就是整个身体在水面飘着，完就是靠脚这噔噔噔来回蹬。
实在没
错，
真的游不开，
没
钱。
嗯，对，您任何泳姿都蹬不开腿的。
嗯、
对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只在那儿爬了爬沙子，爬了爬水。
酒店的其他的设施都很全嘛，比如说洗浴用品这些都有，是吧？
非常全。
对，哎，但是他那好像是没有拖鞋。
嗯，
因为他们那边是习惯是进门要光脚嘛，
啊、
然后这个酒店就提供拖鞋。
但是他那儿很神奇的，他提供了牙刷、牙膏。
嗯，
然后还有毛巾、浴巾，然后洗澡，
还有
洗身上的、洗头的，
还有浴后乳液
啊，对对对，
不是那个乳液，
这个东西我觉得好像在我几年2005年去普吉的时候是没有这些东西的，我记得，
嗯，
那会儿就差很多，
嗯，
那会儿连牙刷什么的好像都没有。
就近几年也发展，经济也发展了，提供东西也更多了。
我记得以前去普吉，人家说泰国人是不是人家没钱，说是就习惯就是不给你准备，自己带。
嗯。
然后现在这次都有了。
嗯。
现在好多那种大酒店呢，这种牙刷、牙膏啊，好都不提供，
对，
都让你自己带。
对。
因为
提供牙膏、牙刷这个习惯是中国特有的，
对，
国际上是没有这个习惯。
嗯。
他是担心什么呢？因为您去酒店使用牙刷的话，您自己使完一次肯定是扔了，如果您自己带着的话，您第一次您不会扔的，也许一直又带回国了。它还是从绿色环保的角度讲来说呢，但是咱们国内的酒店所有的
都
提供，
没有还得要
没有还得要，走的时候还得带上。
但酒店里的设施还是蛮好的，然后包括它会有一个叫什么欢迎的
你是欢迎的
小饮料，
对，有一个欢迎小饮料，关键是第一次住那房间里面会给你撒上那个玫瑰花瓣，
啊，就是，
在床上，
拿毛巾叠那个，那叫什么呀？
就在床上是吧？
对，床上叠
天鹅，
天鹅，然后给你撒点花瓣，然后包括那个卫生间的那个小的那个泡池也给你撒点花瓣，然后放上水，
嗯，
这属于
蜜月床，
蜜月床，
对
对
对。
这感觉不错。
嗯，
上次有朋友说蜜月床都没舍得睡。
啊，我们都不是，我们去了之后直接把花打了。
因为那个花铺在床上，我们就也不能打什么的。
不是，不得先拍个照片，然后再那什么？
连拍都没拍。
另外一对拍了，人家还比我们两个浪漫一点，人觉得好美啊什么的，是吧？
你们就直接就把它都收了。
对，我说天哪，是什么呀？然后就啪落到地上，
太冷。这也是一种玩法。
嗯，咱们聊聊那个苏梅岛酒店，现在大家都了解了，他们住酒店其实感觉还不错啊。然后就是我们听听他们在苏梅岛是怎么玩的，因为他们玩的项目从刚才跟我们简单介绍来看，我们觉得特别有意思，所以让他们再跟咱们聊一聊苏梅的那些玩。
其实第一天我们到那儿之后就是先睡觉嘛，上午，因为
睡觉也是一种乐趣。
对，在那儿睡 觉睡得还蛮好的。
这是我们去苏梅的目的，
对对对，
就是为了
睡
觉。
睡觉，平时太睡觉，工作太忙。
嗯。
对，然后到那儿之后，睡醒了之后，就非常懒洋洋的起来，说先去吃一个海鲜。据说那边我早就打听好了，说有个虎虾，可以像吃玉米一样大口大口的吃虎虾的肉，特别的那个憧憬。
是烤虎虾吗？
它有很多种做法。
嗯，
对。然后我们就出门了。出门之后，我们先找到当地一家会讲中文的旅行社，然后订了第二天叫安通国家海洋公园的一个一日游。订完了之后，我们就直接问他哪边吃海鲜好吃，他给我们指了一个在菜市场里面的大排档。
嗯，
然后我们就游荡游，就直接走过去，那个地方还蛮小的，其实就走大概15分钟吧，到了。到了之后就那个市场里面就水果啊、海鲜啊什么都有，我们到那就是把那个虾直接买了，就杀了就吃那种。哦，都是死的，死的。
对，它的虾是死的。
他们那边呢，可能都是深海的东西，所以都是死的。
但是虾，
嗯，
虾很爽。
很大，吃的很爽，是吧？
那个虾有小臂这么长吧？
嗯，
我觉得
对，有前臂，
有半根，我这个半根肘子这么细。
嗯，
你这么说没用吧？哇塞，反正最粗的地方我觉得得有这么粗，是吧？就是直径3到5厘米。
差不多，反正挺粗的那个虾。
杨亚说的，您杨亚说的是光肉的这种粗度是吗？
虾，对对对，
把
虾的那个横切面，
嗯，
虾的横切面就已经这
么
粗
了，就这
么
粗，
没有任何扔的东西。然后直接当时那个饭店老板好像不太懂英文哈，
嗯，
然后就一直拿手比划，就说我给你们弄两吃，我们说可以。然后他给我们做两种味道，一种是酸甜口的，还有一种是那种椒盐口的，
嗯，
就是。挺像椒盐的，我觉得
有点像。
嗯，
对，我们一致认为那酸甜口的更好吃，
更好吃。
我以为出轨，我以为说椒盐口的最好吃呢，就酸甜口的味道更好一些，特别好吃呢。
哦，我们还吃了一个蟹，是吧？在那儿，
咖喱蟹，
咖喱蟹，
咖喱蟹可好吃。
那个螃蟹大吗？
螃蟹倒不大，
螃蟹倒没有觉得什么特殊的东西。
嗯，
对，不特别。
那个虾
是那个咖喱。
嗯。那个大排档就是说像咱们这种，比如说是在他那儿买，然后他给你加工，是这么。
他是在菜市场旁边的一家大排档，
对，
然后专门他自己有给自己供货的那些小贩，
嗯，
然后把他们每天要需要的那些食材，虾啊蟹啊，直接拉到他里面。
哦，
然后呢我们是因为想吃那个大虎虾。
嗯，
然后直接他说正好刚拉来了一车，
对，
然后给我们拿了几个那个塑料泡沫大箱子，让我自己去挑，他扒着，然后找了两只特大的。
嗯，
然后拿过来直接过来称，我记得好像是2000泰铢
一公斤。
咱们那两只那么大的虾才花了1300多
泰铢。
嗯，
泰铢是1:5吧，
1:5，差不多1:5吧。
后来我们摸索出一经验，就是比如说2000，对，先抹去最后一个零，然后乘以2，就是人民币的。
有经验，
算算吧。
你看，我们吃这虾1300，对吧？那等于就是1300抹掉一个零，130乘以二，说明你花了260块钱吃的条虾，
还是非常便宜啊，
特别大，
太便宜了。就郭德纲说那个什么，跟着鱼缸背影，反正照张照片去普吉岛吧。那个这种感觉，你再怎么那个，在国内都享受不到这种感觉的。我们去那个长滩岛也是一这样的感觉。那个他那个虾为什么就卖那么便宜？我们当时买的是活虾，活虾比您那个价格是稍微要贵一点，好像算起来价格稍微贵一些。吃起来确实。那个享受到这种国内从未有感觉到那种爽快，是吗？
反正就是虾肉很大口，
嗯，
还蛮好吃。
不过长滩岛咱们吃的时候那种味道啊，那虾的味道我不是太喜欢，因为它那种虾我感觉是有点太淡了，
太大了。
还有它那个调料呢，就是比如说它放了，这是告我这是醋，
嗯，
哎，他们那个服务员都很厉害，
嗯，
告我这是醋，
哦，
哎，盐，哎，中文都说成这个份上了，您就可想的话，
哦，
那边的中文服务已经到什么份上了？
说明那边已经很发达了。
那个
什么，
我吃饭，我说，
啊，
哎，我想要这个，因为我不知道这，我忘了，我忘了这个怎么说了。然后他那个，他直接告诉我说，你想要筷子？哎呀，我说行，你这店做的可以了。
可以。
完了，你一看他那店面上面写的， 那个就跟咱们大众点评网似的，这儿写一个，这家老板服务态度很好，这家虾做得很地道，啊，就这全是这种那个。
其实苏梅那个小饭馆墙上也都贴满这些评语，
也是中文是吗？
有中文的，
有中文的，
中文的比较少，因为毕竟去那儿的中国人还是
没有一家饭馆是提供筷子的，绝对没有。
没有是吗？
嗯，但是中国人少就没有筷子。
其实多简单，就
关键是也没什么用筷子吃的，就拿虾，拿那个刀子跟
叉子就够了。
不行还可以下手。
对呀，就是哈。
我们去最逗的就有一个叫 Green Bird 的一个饭馆，是吧？它墙上贴那些纸，写的是钓鱼岛是中国的。
不对了，
是大
家，那是 Green Bird 隔壁的那个 Infinity
啊？是吗？
啊 ，Infinity 那肯定是新去的中国人写的，钓鱼岛是中国的 ，Infinity 是大家的
啊。说起钓鱼岛，太敏感。
好吧，
其实这个事儿那个。
没关系了，反正我们在那边也见到很多日本友，大家也都相安无事。
其实这事儿没事儿，那个就是我有两个朋友，他是本身定的是这个月底要去日本的
啊，
那个团都已经定好了，结果都被取消了，这也挺扫兴的。
对
对啊，我觉得
没办法，
没什么。我们还在苏梅遇到了一个老美，
时间比较敏感。
那个老美不也说吗？那个叫 Ferry 的。
对
Ferry 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人跟人之间怎么会打起来。”
美国人不会明白的。
对，是的，他们不懂。
美国人不知道什么叫饥饿，什么叫贫困，他不明白。咱们还是说苏梅岛，
吃了这顿大排档，然后
那顿大排档我觉得非常好吃。
嗯，
我觉得那个
第一顿嘛，
现在
的第一顿
汤，我觉得他们家觉得做的最好。
嗯，
因为它那个就是酸度、辣度，还有姜味儿以及奶油味儿和椰子味儿这几种味道调和的比例，我觉得特别的恰当。
对对对，
嗯，
后面再吃的无数次冬阴功汤都
没有
哪
家好吃。嗯，
这次对冬阴功的评价，我觉得雅雅评价是最公正的一次，因为大家一般的情况下说冬阴功汤给我们说的好喝，不好喝，他其实就喝过一次。也就是在一家
喝
过，
数家。
对，
雅雅说的这个是比较公正的。
最后都已经就是，那是后话了。No carry, no 冬阴功，就不能再吃了。
其实就说还是做法上来说，当然还有一方面是个人口味问题。
是，
冬阴汤来说是整体来，它是酸甜辣，是吗？
酸甜辣奶味儿和椰子味。
哦，还有奶味儿和椰子味儿，它确实也够混合的这个。
对，因为我们去那边看着人家当地人好像是两口子在那喝那个汤，然后我们就问人家这是什么东西，来这个就来
这个。
对，好像我们出去吃饭一般都是这样，去不管去哪儿先看人吃什么啊，觉得感觉看上去还不错，就点这个尝尝。
反正今天吃那个大排档蛮好吃。这就可以先吃了。
第二天了，就第二天是海洋公园，
安通国家海洋。
就我们早晨起了个大早去坐那个船，然后有车是来接，因为我们就只要订好了这个东西，跟那旅行社说好，他就会管你 pick up。然后他接完了我们之后，到那之后，我们就头一天晚上咱没说，就去那逛，第一次去逛那个他们那儿的商业街，然后买了一些那个特别便宜的 T 恤啊、小东西什么的。买完了之后，我们就一直在怀疑是不是 Made in China， 就在带着这样的不安就睡觉了。第二天早晨就特别困，可是还得特别早的起床去赶那个船。结果到船上当天，偏偏不巧赶上风浪特别大，还下雨。然后那个船的那个窗户又关的不是特别严，又很冷，所以说到最后就全像我这从来不晕船晕飞机什么的，我都感觉我已经晕船了，我想吐。然后跟我同行的两个人也想吐，就在这种纠结中睡死过去了，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睡死过去了。然后等到醒来之后发现，哎，不适感已经消除了，就发现只要晕船你就睡觉，睡觉特别管用。睡醒之后就到了那个岛上了，那个天气后来就放晴了，刚开始放下雨，
一开始是好的，然后后来下雨了。
可是在那个岛上没玩到什么东西，因为我们刚到那岛上它就开始哗哗的下大雨。
下雨。
据说那个安藤国家公园去的那个岛应该是爬山，上去看猴。
对。
然后但是我们四个懒蛋都不去，然后他们三个人呢又因为下雨不愿意出去玩， 我一个人拿着浮潜的东西去海边玩了一圈，
然后我们替他觉得好冷啊。
其实一点都不冷，我自己去玩了一圈，然后在那个
我们躲在一个咖啡店里面，
然后后来好像是等到中午上船吃饭，吃了一顿非常爽的咖喱。
哦，对，
船上
那
顿咖喱
最菜太好吃了，
他那是咖喱炖鸡翅、
鸡腿，
那吃的不一样。
哦，好吧，
他那味道超好吃，就是有点甜。然后奶奶的，然后有咖喱味儿，它就很甜很甜。哦，因为
我
爱吃甜，
我稍微有点受不了，
所以我就觉得这么多天吃的咖喱，那船上那一顿是最好吃的咖喱。
他最爱吃那个，但那个叫做不是，那就叫伊斯林味儿，
那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
对，
反正那个特别甜，我有点受不了。我觉得我已经很爱吃那个淮扬菜了，
嗯，
但是我还是觉得有点甜到我受不了。
嗯，
然后后来吃完饭，我们去了另一个，也是
他
国家公园的另一块，另一块地方。
对。
然后他另一块地方呢，他就把我们船上的人分成了两个组。
嗯哼。
一个组呢，先去划
皮划艇，
划小船，划小船。然后另一个组呢，把我们拉到另一片地儿，
嗯，
然后去玩浮潜。
对。
然后结果胳膊就让水母给折了。
折伤
了。嗯。游了没几下，然后就疼了一下。
对，那个地方。水也很浅，
对，
然后也浮潜的话也看不太清，反正我觉得那地方就不适合浮潜。
就水质来说，不是那么特清澈，
没
好，
没有什么可看的，
没什么可看，没什么好玩。我们纯属就在那瞎玩，结果他就被蛰了一下。
所以，反正我觉得安通国家公园这一日游，就感觉和刚才咱们说的去在普吉去拍安湾一日游的感觉是差不多的，就是很鸡肋，没有什么亮点。
对，我觉得没意思。
是不是也和当时那个因为刚下过雨
啊？不是的，
有跟那有关系，
可能会有关系。
我觉得没有关系，
因为风浪大，毕竟水就会浑。
对对对，
嗯，
但是它真的这两个地方没有什么可玩的，
真的没。
就这个公园实际上没有什么可玩的地方，
对，
没觉得有多好玩。
对对 对， 对，
关键还有一点是，本来没什么好玩的。结果还被水母蛰了一下，
那就更不好玩了，
更扫兴了。
对，
后来就还划了那个船还行，皮划艇，
就在海上划那个小，
就
小皮划
玩，对，然后就完了，然后就坐船回来了。反而是那个船上的导游特别好，
嗯，
船上导游，我就觉得人家那边的那个旅游业真的是用诚心诚意在做口碑，
嗯，
那个导游那船上那么多人，他给每一个就是比如说你们这是三个人来的，或者你们四个人一起来的，或者你就一个人一起来的，然后他就会给每一组都要讲一遍注意事项，
嗯，
拿英文，然后讲完了之后呢，他还会告诉你你是哪个组的，一会儿咱们先去玩什么后玩什么，你是哪个组，
嗯，
先玩什么后玩什么，
嗯，
然后临走的时候我们又坐那个船回来嘛，然后他会向每一组的人询问你觉得好玩吗，你觉得今天有意思吗，
嗯，
然后可以就给你倒杯热茶呀，或者说跟你一起喝个啤酒，就完全混成哥们儿那种，特熟。
对，导游很逗，
特
别给了小费，因为
好，
一般去泰国大家都要给小费，
嗯，
然后他说我不要小费，
嗯，
你觉得我够哥们儿，你给我买瓶啤酒。
对，
然后他就连续喝了五六瓶啤酒，
然后就醉倒在船头上，
然后就睡去了。
就醉倒在船头上，然后我们当时就觉得好可怕，因为那个他好像还爬上那个桅杆了，
嗯，
特别高，然后当时那船还来回颠，然后那风还巨大，我们都不会摔下来嘛，
嗯，
然后人家就像猴子一样灵敏，
嗯，
就根本没事，最后就直接倒在那个甲板上睡着了。
那这一船要有你们去的时候有多少人在这个船上，大概有多少，
一百多，
没有那么多，
有
六七十差
不多。哦，那么多人，
我觉得
一艘大船带你们去，
要坐两层人，
嗯，
都坐满。
哦，两层，嗯，
嗯，
然后把你们分成两个组，是吧？
是，
对，
嗯，
对对对对。
就是上午的时候实际上是不分组的，大家其实都可以爬山去看猴子，
对对对，
嗯，
然后回来在船上吃完饭，下午
游泳，一波划船，
然后再
换过来，
啊，
对，
是这样的，
嗯，
这样一般那个。
行，这个行程一般。咱们说后面那一天的行程。
后面那一天，我们就
应该是上午坐船直接去的涛岛。
嗯，
还是有车接，对吧？
嗯，
只要订了船票。
但是它的船程好像时间蛮长的。
哦，那个好久。
到了那边就下午两三点了。
是的。
反正可能得
四个小时，
从苏梅差不多
三四个小时吧。
因为它中间还有一站，我们都不知道停在哪。
对，我们都不知道那岛是什么，
就让你们停了一下。
对，
他
停
了，有人下船，有人上船。
哦，
但那个船很好， 那个船是比那个
那个船更稳，而且开的超快，
那个、超快，
比大，
比那个船还要大，比之前那个
要大，
比之前去南通的那个要大，
而且就是那个。日本造特别好，严丝合缝的，然后还有空调室什么的，也都是免费的，你愿意进去待着就待着。
他们就是客运船的，
对，非常好。
其实，在泰国那个，不管是汽车还是船，都少不了日本的影子。你看那车也都是日本的，
是的，车全是铃木，然后喝的牛奶都是美制，
是吧？
对，我当时第一天到苏梅的时候，我就想，完了，中国在这个地方根本就没留下什么，
没留下什么痕迹，
反而就是日本到处都是，能明显的感觉到他们的经济侵略。
明显的感觉到有点愤怒。到了涛岛是
到了涛岛，我们应该是可能是三四点钟进了酒店，因为有酒店的人有接嘛，然后到了酒店入住之后，然后直接就去跑到酒店旁边有个叫 Jason Bay 这么一个海湾，然后往那边溜达，然后在这叫什么，这个寝室，和这个海湾之间有一个酒店自己的一个
餐厅，
深浅的一个小店，然后是老外开的，然后直接问了一下，大概是一个人2500一次深浅，然后是没有那个什么什么各种证的，没有证的，
也没有
只是
体验深浅，
体验，对对对。然后就四个人定了一下，然后第二天下午去深潜，然后我们就直接去那个海湾看了一眼，感觉还不错，有几个老外零零散散在那儿晒太阳，但是那会儿应该已经4-5点钟了，比较晚了，然后我们就看了一眼，然后就直接从酒店溜达到他的 town， 然后去找什么711啊，找食了，开始觅食，然后吃的那一顿东西很悲催，
对，
因为他涛岛上他的那些饭馆是户外的，所以全都是蚊子，
而且特奇怪，其实才隔了3-4个小时的船程，但是在苏梅的时候那个蚊子很小，虽然咬你包，但那包也很小，然后2天就没了，可是到涛岛我们都快疯了，那蚊子特别大，而且都是那种黑花蚊子，我们无论喷多少那个驱蚊水都一点用也不管，那蚊香在底下点着也不管用，然后你拿手轰都轰不走，然后就啪啪啪啪啪，我的腿上马上就全是包，而且那包每一个都特别大，还能养好久，到现在还在养。总之那个涛岛的蚊子太可怕，
太厉害了，
一定得住好的酒店，必须有空调房，然后还得点上蚊香，要不然这晚上都没法睡觉了，
太可怕了那个蚊子。
那你们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免蚊子咬，潜在水里头。
对，这可以。然后后来我们吃完了东西，回到酒店，反正也没什么事儿了。然后涛岛的酒店，
我可以说说那个酒店。我觉得涛岛的酒店要比在茶文的有特色，因为是这样，就是茶文的其实它也有特色，也是挺异域风情的，但是你会觉得它是个酒店。但是如果你去了那个涛岛那酒店，进去之后吧。它特别像那个原住民盖那房子，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全都是藤蔓啊，就是弄得一点儿那个，就是酒店味儿都
没
有，没
有现代化的感觉了。
对，没有现代化感觉，全都是就是所有东西都拿纸被给你包上，所以说你觉得你好像住在山里一样，完全就是住在山里，特别爽。
涛岛是那种就是它的海岸不是特别多的沙滩，然后它是很多的大石头的山。
对，
所以他的酒店都是建在山上的。
对，
所以在那边就不会像那个在那个茶文岛那边似的，它很平坦的一个感觉。涛岛上全是上坡下坡、上坡下坡这样的感觉。
对，
所以它会很密集的雨林
的
感觉。你住在
对，就雨林感觉，而且有好多野生植物、动物什么的，在茶文就没有。就是茶文已经是被人民不是被人类文明所征服的一个地方，但是涛岛就觉得还是半开化，
还有点热带雨林，
更接近大自然，
稍微有一点，
其实这还真挺有意思的。 就是动物、植物、人，还有一些那个原始，所以说它所的那个盖的建筑物呢，也是一种非常就是不是特现代的那种感觉。
对，它但凡有那种水泥或管子的地方，它全部都是在上面
种满了
花什么的，那真不是包的，是真花，
真花，
就真的植物是长在上面的。
但里面的一些那个比如说家具啊和设备
设施是不是很现代的设施，很方便吗？
超美的哈，
对，超漂亮，
所有的都是木头雕的那种东南亚特别繁复的花卉在上面，是镂空的，然后上面还镶着亮片，
嗯，
就特别漂亮，特别富丽堂皇，像那种皇宫一样。
嗯，
但是里面其实设施有点不全，
没有电视，我们住的那个酒店没有
电视。
他是不是有的说，有的像这种那个酒店的话，他为了放一个电视，怕影响这屋的整个的一种气氛啊。他是，你比如说，我要跟他要电视，
没有电视。然后他为了防止你在里面太无聊，他放了一个那个 CD 机和一套音响可以听。但是谁会带 CD 呢？然后就没带 CD， 然后那个 MP3 插口还不对位，就也没法听，所以我们就只好听他提供给我们的 CD。放进去之后，全部都是鸟叫、虫鸣、海浪和那种音乐，特别催眠。
可以练瑜伽那时候。
是的，我就说这完全就是瑜伽音乐，听着听着就困了。
这个酒店会不会比之前那个苏梅的酒店要贵啊？
没有没有，这个便宜，这个是700上下一晚。
啊、嗯，比那个还便宜。
比那个便宜。
其实苏梅那个更现代化，更舒适度会更高一点，
嗯、
但是这边的会更有特色，
感觉更有特色。
对对对对，
嗯。那你们约的那个深浅是在第二、
嗯、
后面那天的大概几点才能去？
他上午下午都可以，我们选择下午。
下午
我们选择下午2点多、
嗯、
因为我们都爱睡懒觉。
嗯，两点多然后去那个深浅俱乐部集合是吗？
对，因为它很近，离我们住的就很近。
嗯，
是你们四个人都一块儿去的？
是，
对，
步行5分钟就到。
因为它这个深浅的这个小店儿、
嗯、
就等于是在这个酒店里
面。
里面
对，然后这个海滩呢也是这个酒店私有的，
对，
所以说就一切都在酒店里面去解决了，
就解决了。
就深浅的这地方是在酒店一个淡水的一个池呢，是吗？
那不
是
海里，
就是那个 Jason Bay，
就 Jason Bay，
嗯
，Jason Bay， 就是一个海湾，
嗯，
那个海湾两侧都是岩石，只有这一个海湾是那个比较浅的，那个清
适合深浅的地方，
对，
适合，
对，所以我们就选在那儿。
然后我们是。应该是2:30开始和那个教练，他要我们签一些东西，
嗯，
然后就是没什么病吧，没问题吧，对，一些协议，
嗯、
然后就是给你讲解了一堆东西，看你会不会，让你做选择题，
嗯，
然后再给你讲几个说这个呼吸管怎么用，然后这个潜水镜怎么使，
嗯、
然后水下遇到了问题怎么办，然后怎么着是 OK， 怎么着上下，然后怎么着不舒服。
一些手势是吗？
一些手势，一些介绍，
嗯，
介绍我估计大概得花了
又一个小时，
3分钟
至少，我觉得蛮久。
嗯，
他这方面肯定讲的会很细，
对，
一定要让你记住。
对，因为毕竟他是拿英语给咱讲，
而且他是这样的，他先讲完之后给了我们一个小卷子，让我们填是 true or false， 然后全都是英文的。
嗯，
但是还好，就基本上大家都
都能够理解，
都会抄的。
嗯。
反正就做完那题，然后就直接穿上那个
装
备到水里面去实践刚才教给你所有的一切。
嗯，
对。
那个入水的时候是你们是
走过去，
是怎么入水呢？是直接往下跳啊？腾？
没有没有，我们直接走下去。
对，直接走下去。
从沙滩走下去。
它那个沙滩就蛮好的，就是你看我们刚才说在查文那酒店，就我们走了好远，还是在指到腰。
嗯、
那个不是，那个是你只要走一下下，大概也就2-3米，突然那个水就深了，
嗯、
你就直接就进到水里了，就已经踩不到底了。
就是在岸上练弄完装备，然后大家都知道怎么用之后，就可以带你去。
他先给你讲，讲完之后呢，给你穿上装备，然后让你进水里，然后在比较浅的地方试一下他教你的那几个 skill， 然后看你会不会。
嗯。
然后 OK， 四个人，因为我们四个人一组，就我们四个，然后都会，每个人都做一遍都 OK 了，然后走吧，跟我一块下水，然后就下去去玩了。
嗯， 下去之后先是在一个区域，就是不会让你游走的，
嗯，
先在一个地方先让你下去，然后再在水下演那一遍他刚才教你的所有东西，
嗯，
全部都会了之后，他又开始那个拴着一根绳，然后那个绳就飘了一个浮漂在水上，
那个，标记位置的，
嗯，
防止别人那个，
嗯，
就是游泳的时候过来，就是
对对对
互相打扰，
嗯，
或者说
这圈是我的范围，
对
对
对
对对，就是一个
做一个标记，
这么长的一个浮漂嘛，
嗯，
半米长的浮漂，红色的一个标志，
嗯，
然后他就开始往下潜，我们就跟着他不停地往下潜，
嗯，
然后就紧跟他，他就会不停地看你们三个人都在不在，不在不在，
嗯，
然后会给我们指哪有什么珊瑚，哪有鱼，然后让我们看。
哎，不是四个人吗？
对，四个
，对，四个，
就是他一个人带
一个，
四个
人少了一个，太恐怖了，
一个教练带四个人一块下去是吧？
是的，
嗯，他还是可以照顾得过来你们几个吗？
因为他一开始把各种的你应该会的东西都
交
给
你，
嗯，
让大家验证一下，对，没问题，
嗯，
然后就带着大家走去。
就前提四个，他们这四个人水性都很好。
你们四个人都游泳游得不错是吧？
嗯，都
还可以。
他们浮潜都不穿救生衣的，
哦，
就直接就是下水，就跟那个比小黑玩的，我估计也不差，
嗯，
就那种水平。所以说他深潜的话呢，就是不是说完全
心里没那么紧张，
完全靠那什么，
嗯，
什么那个他什么铅呀，什么重量一直往下沉呀，或者一放气呀，
哦，这个有一点，
那个，
哦，我就说
需要，嗯，
那个您上升过程中是靠充气吗？
是上升是靠充气，当然如果你想上去的话，你就是往下踹一下，因为我们自己会游泳，
嗯，
所以我能飘到水上来，
嗯，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亚洲女孩的体重太轻了，
嗯，
就是当我潜到大概4-5米的地方，怎么都下不去，怎么都下不去。然后我都已经就大头朝下，您知道吗？
嗯，
还是下不去。就是我刚大头朝下，刚碰到那个沙，就是沙底。
嗯，
我只要稍微一动，
就
上
来了，
又
上
去了，我都快疯掉了。然后那个教练也疯了，然后就不停地把自己身上的铅块拆下来，
给你
放到我身上。我们两个亚洲的女孩全都是这样子，就是后来就每个人又加了两个铅块，才能够
教练身上没铅块，后来
对，都没有铅块。
哎，这有点意思，哎，
嗯，这牙牙确实是那个，大家不知道牙牙，我们看得到牙确实挺瘦的，所以呢他太那个，太容易上浮了。那潜了有多少米啊？大概
我觉得跟不到8米，他因为一开始介绍的时候说可能应该是8米到12米，
嗯，
然后但是潜下去的时候就觉得就没有那么深，哎，
你自己可能感觉到，对，感觉不到那么深。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为什么我们不让大家带那个咱们那个浮潜相机到深海里面去啊？就是他可能跟你说咱们就去8米，但实际上有可能下着下着就10几米了。对，因为在水底下那种深度的，咱们的那种感知能力好像稍微差一点。嗯，觉得我还没潜多深呢，实际上其实已经很深了。
反正我是真心觉得没潜多深，
我也没潜多深。
飘的时候一下就上水了。
对，
他们那个其实这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就是因为朋友介绍说，如果深潜的话，你往上升的过程中，是说到一定的深度，不能马上就浮上去。
4-5米的时候要停一停。
对，要停一停。这样来说，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那个海滩它是越往里面越深嘛，
嗯，
它会先不停地往下深，因为我，
嗯，
对，然后后来它又开始往回游的时候，就又慢慢变浅了。
嗯，
变浅之后，就告诉我们说差不多的时候，咱们上去吧。
嗯，
然后所以说你才会觉得一下就到水面，
嗯，
因为已经变浅了。
我特别喜欢那种感觉，啪
上来了，
火箭
不是上来了，看着看着天空
算是踏实了，
那种感觉真是不一样的。
是的，
就是我下水就上来那一下，我也感觉哎呀，终于上来了。
其实多多少少会有，因为在水底一个是不太舒服，第二还是稍微会有一点害怕，因为毕竟是未知的世界。
但下了海底之后，下到海底之后耳朵呢有没有那个？
有，
就会疼啊，
会疼，
肯定会疼，就不停的那个做那个擤鼻涕的那个，
嗯，
不停的擤鼻涕咽唾沫，擤鼻涕咽唾沫，
就是增加自己内压
啊，
嗯，
增加自己内压。
对，
在那儿深潜的时候，在水底下你们看到了什么生物？
就是鱼啊、珊瑚啊、海参啊。
都是不认识的。
哦，关键是那边。就整个海底全是大海参，没人吃，很急的。
他们对那个饮食比较感兴趣。
我说怎么这么多海参都没人吃呢？
我们那个这辈子深潜没有看到太多的鱼，
是的，
不太多，
海参非常
多，种类也很多，但它的海参都是特大个，一个一个躺在那儿。
大的海参。 好像好悠哉啊。
这事儿没放在中国，
放中国就没了
啊。都而且有的海参已经长得很大了，
都没有人去捞，
绝对没有人。
还是说这个岛它的这个，就是给人感觉这种风格也是长期就是没有过度开发一个原因，还是这方面，
对，
还是给那个地球保留这么一块土地还是挺好的。
其实这块地儿算挺淳朴的，
对，
就我们去的这个 Jason Bay 是很淳朴的。
但我的感觉就是 Jason Bay 它底下的珊瑚不是太好看，
所以
颜色比较单一，
所以它才能原生态。你看那南园和那个 Japanese Garden 就因为太美了，所以到那边马上上瘾了，虽然都是在淘岛。
对，
马上气息都不一样。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像刚才说的，深浅的话建议去 Japanese Garden， 那会更漂亮。
那是第二天去。
对，再往后一天我们就是去的那个自己租的 taxi boat， 然后是那种马达嘟嘟嘟的那种船，然后大概是多长时间？
40分钟吧。
40分钟的船程，然后
到南园。
对，从他岛到南园岛，然后到了那边之后就直接把我们扔下，那个船就走了，然后约好了点他再回来接我们，
是，
然后直接在那晒太阳。
不，你有忽略了一个重点，那个地方不让带水上。
啊，对，不让带水，
不让带水。
南园岛是一个私人的岛屿，所以你登岛还要单花钱，不是说你给了船钱就 OK 的。
对，你要先买南园岛的门票钱。
嗯，
买完了这个之后呢，上去你到沙滩上刚一坐下，就说你要坐这个地方吗？那你要单掏那个
躺
椅的钱。
躺椅。
然后所有的水都会在入南园岛的时候被扣下，因为他会认为你带的那个水瓶子是污染的。然后你要到他那个岛上的那个 bar 里面去买水和饮料，然后但那 bar 里面其实有点贵啊，稍微有
争一点点，但是还可以接受，
还行吧。总之就是什么都花钱，而且到那儿之后很快就商业气息就来了，香港旅游团，什么欧美旅游团，全是旅游团在那儿，你知道吗？然后就是。但是海非常漂亮，又比那 Jason Bay 又漂亮，又更宽广，而且能够看到那个海的渐变色，就是从白沙，然后到那种
浅绿、
薄荷绿，然后再到深绿，然后再到蓝色，非常非常漂亮。
对，那非常漂亮。
所以我们就一直躺在那儿拍，然后看看贝壳啊，这水里晃了。
对，然后四个人
都已经懒得游泳了，
上直接晒秃了皮了。
在那晒太阳去了，是不是？
有点晒伤了，当天真的有点晒伤。虽然已经涂了无数的防晒和修复的。
就现在好像就说是抹70倍的，好像有点
不
行，不
管用了，
不知道是为什么。是现在防晒霜的质量变差了，还是说是现在太阳越来越毒了？太阳越毒了。
主要我觉得是我们连续多日都在海边拍着，
一直在那晒，所以就是很容易被晒伤。
就总是下水，就是每次看见都是哎呀不游了，累死了。但是当时看那水那么好，哎呀下去游一下，再游一下。
回来没有及时擦防晒霜，就更容易被晒伤。
是的。
就有时候浮潜就容易让人，或者是游泳容易让人忘了这东西，因为当时游的时候没感觉
的。
对对对，
一上来以后
非常舒服。
对，然后后来是
度过了漫长的上午。
南园岛，然后玩完了之后，下午好像是2点左右的时候，那个船夫又过来开着他的小船过来接我们，然后我们本来都四个人都晒得很疼了肉，
而且都
说要走，
已经看够了。
然后那个船夫说，他的意思就是绕过去就是 James Garden， 你们去看一眼，咱们再回去。咱们说那好吧，你想让我们去，那我们就去一下，很近，就绕过几个石头就是那边了。然后去了那边，然后他就直接找个地儿，把那个船系在水里的一根绳子上拴上，然后把那梯子船那梯子架在船上，说你们去下去玩一会儿。
我们
不想去，然后他底下特别好，好多鱼。
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就想让你们玩儿，
他就是觉得如果你没有来看到这个美景，你真是就是
会有遗憾。
好可惜，真的。
所以我们当时已经很累了，
真的好可惜啊。
对，现在觉得真的是好可惜。可是如果你没下去的话，你会不知道自己错过了。
对对对。所以正好我们四个人嘛，然后有另一个男孩太累了，
死活不下去，
不下去。我们三个都下去了。
对。
然后发现哇，底下的珊瑚太好看了，然后鱼特别多。
就
乌泱乌泱的一群一群的鱼，
刚你说的哗，就像你，
就是那种你在鱼丛中的感觉，那个鱼就会就是唰，全向你游过来，然后你就不知所措啊，怎么办？他们都来了，然后就在它刚冲过来的时候，因为它是顺着洋流游的嘛，啪，全部都转点又跟你一个方向了，然后你想是怎样？然后好多好多鱼，关键是那水特别清，所以说你只要一低头往下看，你就能够一直看到海底，然后就像动画片里演的一样，就是那个鱼会分好多好多层在里面，层层叠叠的，
对，不同的种类，
就不是一个平面，
品种特别多
是
吧？
品种蛮多的，
多
蛮多的，而且真的特别想在那儿做深潜，但是深潜是太难受了，
对，所以我们
而且没时间，
没
有预定。
但是的话，我们发现人家那些旅游团什么的，都是用那种大船拉过去的游客，就是一批一批都在那儿做深潜。那就人多
哦，那边其实是本身是一个深潜的地方，
是，其实那边是深潜和浮潜最佳的一个地方。
那这么好，你们没有上来叫那位朋友一起下去？
我们叫他无数遍，
叫
都不下去，
这么美都不下去，
关键有时候太累了，真太累了。
但是我觉得出去一趟，只要这个地方是值得一看的，再累也要下去看。
他可能头发啊什么刚晾干，然后又下去就又湿。
那哥们儿的想法我是能理解，
跟他是一锤头一
而且我真的觉得主要还是因为他并没有下来看，就这个美景一定要自己下来看才知道它有多美，你通过描述是没有办法就是完全传达。
而且我在那个在 James Garden 这个水里用咱的那个相机照的时间是最长的。
对，我正想问呢，有没有在那拍
鱼？
鱼
太多了，而且拍的那些珊瑚都特漂亮。真是太好了。然后
我们还有三明治喂鱼。
三明治哪儿来的？
之前
是我们提前
买的
啊。
我们不知道那东西能喂鱼，那个船员告诉我们说，你可以拿这个东西喂鱼，这是他们最爱吃的东西。我拿去，我开始撕面包，就在水里面撕嘛，然后那鱼就很。
全过
来了，然后就先开始还先吃丝，我撕的，吃着吃已经不行，我就到我手里边啪狂抢，然后下肚子，因为那鱼捉一下还蛮疼的。
对，有的鱼挺大的，就咬一下很疼。
当时是你把手已经放在水里头了，
对啊，我就在水，我整个人都是飘在水里。
因为我一开始就是我们四个人嘛，一开始是另一对那个女孩先穿着那个救生衣，然后戴着那个面罩，然后下去，然后说这真好。然后我直接戴上面罩呼吸管就蹦下去了，我没戴那个没穿那个救生衣，然后结果下去之后鱼把我当吃的，然后就咬了好几口，
对，
嘬了好几口，也就蛮爽的，
鱼疗，
但是它劲儿太大，
它的劲儿挺大的，
它是一群鱼，
对，
一群鱼往身上嘬的话，这其实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对，
但那鱼都不嘬我们一直研究了好久，就是鱼为什么会嘬它。
因为它比较有肉，
不是因为男性体毛比较多，然后他会认为这
是
吃的。
不只
是
这样，因为我们抹的是那个助晒油，就一下水那油光就哗就散开了。可能是因为
鱼蛮喜欢吃油的，
也有可能
不知道。反正鱼就没怎么捉我，主要是吃面包来着。
反正这个鱼也是很饿，看到你们来了，赶快就围过来了。
也许那个助晒油呢，它那个味儿呢，就是有点，就比如说咱们有时候那钓鱼的时候，上面抹点那种那个什么东西，那
点
东西比较吸引鱼，所以那东西不要抹。
反正挺好玩的，那地儿特好。
那个真好，去那边我觉得
我们特别感谢那个船夫，让我们一定要下水。然后后来回来的时候也蛮好玩
的，回来的时候超嗨。
超级嗨的，因为就是回来的时候已经那个就是晚上对起浪了，然后风特别大，我们坐在那个小船上，真的完全是一叶扁舟在汪洋大海之中哈，
就海盗船的感觉，
完全海盗船，就是在那个游乐园里面不就是这样，
还有那么大的浪，
肉就下去了，然后头上去了。完全不夸张，就是跟游乐园里那海盗船一样，感觉是比那个更刺激。
你们
那个海就哗全呼在身上，哗又呼在身上，然后等到我们上岸之后，所有人
身上都
湿
了，
全都湿透，
但是超嗨。
有没有紧张啊？那时候
没有
紧张，觉得好玩。
我们知道水应该不会死的，就还行，不会不
有水性好，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就不怕翻了，就一直在嗷叫，特别开心。然后我们旁边也有一个坐船，那好像是韩国人吧，他们都特别紧张，两只手抓着那个船，脸特别的紧绷，就在那个地方颠上来颠下去。然后我说他怎么不叫？然后我冲他们嗨，然后他们都没人搭理我。
顾不上，不敢松手，怕一松手掉下去了。
这个跟玩的情绪和本身的这种对水的理解不一样，其实不一样的。
嗯、
我要的，我肯定是抓住那个边
上，对你肯定是跟那
波
人是
一样
的。
为什么你水性不好？
我是不是不好？是特别不好，
而且还特别紧张。
我们坐一边坐海盗船，一边发现另外一个新兴水上项目，那个我们没玩过。
嗯，
是
什么
项目？
是有一个人，您知道，就像那个
拽着滑翔伞一样的东西玩那个冲浪板，应该是
冲浪。就是因为海上的风特别大，然后那个滑翔伞一样的东西就会胀满，就像风筝一样，带着你就会往前冲嘛。然后你脚底下踩的是那个滑板，在水平上滑，速度特别快。然后你通过摇手的两根绳
控制方向，
在岸边玩。
就全靠那个风吹那个伞的那个助那个动力，
因为我们是在船上，离他很远，
很远，
看到他在玩，
估计那个应该会比较难。
我觉得那挺难的，
嗯，
一个要玩那个冲浪板，你得有基础的东西，
你得会，
然后你还会掌握风向，
对。
会有点难度，对对对。
那个时候天是不是已经黑了呢？
没有，
没黑，
傍晚，
傍晚的时候，
基本上是6:30到7:00的时候天才会黑它，
会有晚霞。
就即将那快落日的时候，其实属于那种风景正好的时候，赶上那种哗哗哗那种。
别人都是一碰到风浪觉得哎呀这趟太不好了，怎么遇到风浪？他们遇到风浪觉得这趟太有意思了，正好让我们赶上风浪。对，很多人都很紧张，一遇到那种有风浪船一晃的时候，
我们还在这儿拍视频和照片呢。然后我说一定得把那个嗷叫录下来。
这玩和那个游，就是我是玩的人，哎，我是去那旅游的人，这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
这去玩的就确实不一样。
去玩水的人就感觉更不一样，
挺嗨的。
嗯，
然后晚上回去就去那个他们那个酒店自己的那个。
对，晚上我们找到了那个没有蚊子的地方吃饭。
没有蚊子。
他那个酒店是有一个在海边的石头上面的餐厅。
对，风特别大。
它叫 Starlight 那个餐厅，然后呢，它其实那个餐厅是可以看那个
海景、
日落。然后它那边因为靠海边嘛，晚上的风巨大，蚊子停不住，
所以没有蚊子，
蚊子停不住的，
蚊子绝对。
对，所以后两个晚上基本都在那儿吃。
没有蚊子，然后那个饭店做的饭也蛮好吃的，
对，做的饭也还不错。然后第二天第一天的时候，我们光顾着吃了。没看日落，然后第二天的时候是特意去看了一下日落，顺便吃了个饭。
你顺便吃了个饭，
还不错。
哎，我现在其实想问二位一个问题啊，二位这么爱吃，为什么身材保持这么好呢？
哦，哪有啊？
对，我觉得也是，身材保持不错。
去苏梅我们住了6个晚上，然后今天回家腰了一下，我长了7斤肉。
啊？
长
了？我体重不太变。
证明这个地方吃的确实不错哈。
对对对，就不停。
但是我跟你说不好。
嗯，可以，
就是吃到最后我已经不行了，因为他们那边吃的东西其实还是比较单一，就是冬阴功的味道，
嗯，
还有咖喱，然后就是 BBQ 就
跟
咱
这
儿不一样，跟
咱
这
儿的山那不是，
就是烤的特别干，你知道吗？又没有味道，然后你这几天下来老这个东西，就最开始的美味全都变成了就已经吃的烦的够够的，所以我就到哪个地方我都说。No curry, no tongue curry, 绝对不吃。然后我就开始吃美式烤鸡腿啊，美式烤猪排啊。到最后一天，我开始吃鲜虾饺、汤面啊，就已经开始怀念那个祖国美好的美食了。所以来这儿之前，就是吃一顿
米粉，
真是。
这吃的种类，他们吃的种类还是挺丰富的。
对他们那边的那个吃的，真的就那几个味儿，翻来覆去的，然后抹的。布身上那油，姜味儿，然后那个喷的那个驱蚊药是那个冬阴功汤味儿的，所以说，然后那个街上和那个花全是奶油味儿，就 coco 的那个味道，这几天就一直沉浸在那个味道里，还有海味儿，所以到后来
挥散不去了这味儿，
行了，所以回到北京的时候就觉得。
哎，那边没听你们说那个，他们去普吉岛天天都吃菠萝饭，你去那边没有？
我们吃了一次菠萝饭，
做的不正宗，吃的那个做的
一般了。
我们吃的那个，他是把菠萝当做一个器皿了，然后里面还搁了张锡纸，
对，那个不正宗，
不正宗，
还没有那个蕉叶做的正宗。
对，我。
在那边吃这么多饭，有没有什么好喝的？除了那冬阴功汤，还有别的吗？比如什么
果汁好
喝的，反正我觉得
芒果汁
那边就喝那个，一个是芒果汁，
嗯，
还有一个就喝椰子，要死了喝椰子，
对，
新鲜的椰子，
就是这些东西。
嗯，
他可以把那个水果全都在街边给你现打嘛，就是比如说把芒果、菠萝什么都切了，然后放到一个哗，然后就给你打碎，然后
加冰块。
人家水果就放在边上，你要什么现给你打。
对对对，现打那个也不贵，
还吃一个好吃的东西就是芒果饭。
哦，芒果饭特别好吃。
嗯，
我刚开始就说，我说他们这地儿肯定因为菜太少了，所以说实在是迫不得已就想，哎，算了，米饭就拿芒果配吧。结果一吃还蛮好吃的。
他怎么做？是？
它
是长粒的米饭，不知道怎么做的
啊？不是，那米饭很简单，其实就是蒸米饭，
嗯，
就是拿泰国香米蒸上米饭，但是上面有拿那椰子的那个油和奶油混在一起做的一种 sauce，
嗯，
然后他会把那个 sauce 浇在那个饭上，所以说那个饭就甜甜香香嘛。
嗯，
旁边是切的那个芒果条，鲜，
嗯，
是
芒
果，
嗯，
就是芒果，然后你就是拿那个甜米饭配那个甜芒果，就是一个甜品，
嗯，
就带
超好吃。
我当时觉得什么东西拿水果配饭吃，
对啊，
你吃就好吃，
吃起来哦，超好
吃，是很好
吃，芒果太好吃了，
对，芒果超美，
长七斤是有道理，
是。嗯，然后就是每顿都会吃到虾，不可避免。
嗯，虾非常多，
特别多虾，
嗯，
虾都特别大，大虾仁。
在苏梅岛，它的那个购物特别方便，是吧？在苏梅岛，它很多
的
店，
非常方便，
嗯，
因为它有商业一条街。
嗯，
纪念品什么是有那个苏梅秀水一条街。
嗯，
对。
然后吃东西，那个长门岛街还有好多的饭馆。
嗯，
特别多，
酒吧，
然后各每家基本都有 barbecue，
嗯，
然后有自己的那个泰式的，
嗯，
然后但是其他东西就是那种小超市，
嗯，
也特别多。
但我觉得那边真的是很亲热的，
嗯，
就是所有好的超市都是 Family Mart 和 Seven Eleven，
嗯，
他们当地自己的
唯一的贵的东西是交通，
嗯，
对，
交
通
贵，
交通贵，
就是比如咱在北京。一站多地，
嗯，
不到两站地，
十块钱
吧，
嗯，
他那边就一个人50泰铢，
嗯，
就那个
按人头算，
对，
哦，他那个应该可以说是这个，就是如果你就是打一个 taxi 的话，
嗯，
那个 taxi 是一辆真正的车，
嗯，
那个就会很贵，大概好像开半个小时100块钱吧。20分钟的车程要100块钱，100人民币。
嗯，
然后但是他们会有一种，就是他也没有巴士，什么都没有，会有一种敞篷车，是吧？就是像一个大皮卡一样，
后边
比较长，然后给你加一棚子，
嗯，
然后你就招手即停，
嗯，
停了之后呢，就是你反正岛也不大，你去哪儿50块钱一个人，
嗯，
然后50块钱就是人民币10块钱了，
得砍价，这个得砍价，
对，要砍价，
要问清楚了再上。
他就是一路上谁先上他就拉谁上，是吧？
对，
张口就停了，
就跟我们那小公共似的。
对，就是那种。然后因为司机在前面嘛，然后所以后边一个铃，你想你该下车了，你看一下他就给你停，还是那样的。
他也是根据距离的那个远近来收不同的钱。
对对对对，
嗯，就是他说多少就是多少，所以
50起步。
所以
我觉得如果说有谁再去那边待的时间比较长，其实租个摩托或者
租摩托车是最好的，
嗯，
比较好。会玩的更舒服一些。
是的，
对，租摩托其实我觉得比租车还要，他那边摩托很多的了。
摩托特别多，
嗯，
对，
嗯，
每个岛应该都是这样，
全是摩托车。
嗯，在那个苏梅当地有什么？你们比如说要后面的朋友要去推荐呢，比如他们想带的一些小礼物啊、纪念品，应该买一些什么东西回来送朋友？
我买的是手工的肥皂，
嗯，
那个手工皂就是在那个大街上现场。在那雕也有雕好的，
是雕好的香皂是吗？
是，那香皂全是花
啊，哦，雕的花啊，哦，很漂亮，
非常漂亮，色彩斑斓。然后它会给你放在一个烤漆的带盖的盒子里，
嗯，
所以说那东西可能送人就挺好的。
它是现场做好的那个一个坯子，然后上面雕。
不，它已经做好了，得有几十个，
嗯，
供当天晚上卖。但是他在那边闲着没事的时候，他自己就在那儿雕。
他就是拿一块一块的香皂，
嗯，
雕上
去雕完之后，然后他上色，然后 然后再给它粘在那个小的圆盒小圆盒里，
七盒。
嗯，这可以当小礼品。
这比咱们那个，比咱买的手工，
比咱买那个要高级，
又加工又深加工了一些。
然后它还有那种香和蜡烛组合的，因为我咱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泰国那香料特别好，特别著名。它会把那个线香，一根一根线香，以及它的那个香托，就是一个大象后边那有一个眼儿，可以插上那个，以及那种就是塔香，就是像小尖塔一样的，也有一个这么点的小托盘，一元硬币这样的小托盘。以及像花朵一样的那种蜡，蜡烛驱味儿的，把它们打包混合在一起，有很多很多的打包方式，你自己可以就是
任意搭配。
对，然后搭配完了之后，你就那个东西又轻又小又
好，又好大
又实用，
嗯，
就可以拿回去，就买了这个。
别的好像还真没买，因为没看到那边有什么，因为感觉那条街真的好多东西都像没拎拆的。或者淘宝上都有卖，
就我们觉得啊，淘宝太淘宝了，太淘宝的话就算了。
对，你比如说现在买芒果干的话，在淘宝上买的价格跟当地买的价格都
差
不多了，
对，
而且
差不多。应该会曼谷的那个机场免税店，
对，
省得你拖着行李。
但去那边，我觉得去泰国玩，爱喝白酒的人要自己带。因为我跟另一对那个男的，我们俩哥们儿就是想喝。酒就都是洋酒，我想喝白酒没有，啤酒又不愿意喝。
那白酒的话只能托运了是吗？
对，
当地没有卖，
自己带二锅头过去，
再点小二呗。
就是自己要如果喜欢这个可以自己
对
打包的时候装一些。
洋酒的话就是马拉金，
喝这一点都不爽。
我也喜欢喝白酒，要不就啤酒。
下次你带
那个别的酒。
啤酒非常多，他们主要是不喜欢喝啤酒。
其他的好像就是在曼谷的机场，我们待的时间比较长，待了五个钟头。
就回来的时候，其实待时间比较长了。
对，然后等飞机的时候去转了转，然后买了点什么。
就一个巨大的超市，那里面
曼谷机场里面，
曼谷机场建设的太好了，里边全是卖东西的，然后还给你那个超市手推车，你就推着那个车就到处买，
方便你们购物，
免税
的。上次那个就朋友说是，比如说去新加坡的那个机场。还有去韩国的机场，还有包括咱们是说这泰国曼谷机场，这种购物的这种那个场所哈，都比咱们国内北京还要大，
对，
这种感觉
好太多了，
超大，而且别说，我觉得其实它里面那鳄鱼皮的包挺好的，
还有鳄鱼皮的，
我就是没有这个需求。我觉得如果女孩子是一个爱包包、爱化妆品的那种女孩子的话，进去根本出不来。绝对是的，就是所有的国际大牌那一应俱全，大牌小牌都有，然后又都免税。如果你是一个特别爱化妆护肤的，不化妆品香水比国内要便宜的多得多。
是吗？
当然多，
你肯定没有雅雅了解的清楚。
是非常便宜，至少我觉得至少要砍半儿。除了那种小牌子，就像欧莱雅什么那种特别平民的那种，可能一样东西会便宜几十块钱。但你像香水就一瓶要便宜好几百块钱，对，然后像睫毛膏什么的都会便宜一半，
对，我还想问一问题，就比如说像四个人去啊，咱们就算你们四个人，就给后面的朋友一个那参考吧，大概需要换多少钱过去比较合适？
我们俩根本就这次我们去没有换一分钱泰铢，都是那两个人那两个朋友换的。我们从北京出发的时候，他们拿了一万泰铢，然后到那之后，
到当地又取了两百，
几天啊，两天多吧。干掉光吃了，然后后来就是又取了两万，因为都是去之前办的那个哪儿，
华夏银行，
就是
每天第一笔的提现，
然后
免
手
续费，
对，
然后来又取了两万，但是后来好像应该没花完，
身前花了一万。
4000，2500一个人，
对，然后后来就一直在花，最后剩下了。我好像三千左右，但是我们确实是没有在那个但是他后来在免税店里面，我们在买的东西就都刷卡了。如果再把那个算进去的话，其实这三万没够，因为那个男孩还买表什么的，不够。
然后我估计一个人一万的泰铢，
差不多
这么六七天， 应该是够了。
就除去酒店和飞机票。
对对对，把这些都。
对对对，
就这些所有的行程的机票和酒店，你们都之前都已经付过了。
没错。
是的。
对。
还可以。
那边取钱方便吗？
很方便，
很方便，到处都是，
到处都是，
特别方便。
嗯，
我透露个消息啊，就那个上次有一个朋友，就是还相机的时候，我一问，他是华夏银行的，就刚你刚说这事儿，完我就说，华信银行现在不错啊，就是这个服务，大家就因为这个服务，就是去了国外以后，第一笔提现那个可以免手续费，他就说了，这个其实是如果你要仔细了解的话。其实华夏银行在这个汇率方面来说，还是就是黑了你一把的。
啊，
实际上黑只是在这方面呢，给他玩了一个游戏，你感觉到哎呀是这样，给你免手续费了。但是他在汇率方面来说，还是黑了一把。
主要是那个小数点后面稍微变一点。
哎，变一点就够了。
这笔钱就来了。
对，
这是他透露的啊。咱们也许这个播客节目
消息
播出以后，把华夏银行找咱们来。
这段卡掉。
这点
差
掉。
对，以后你跟你朋友可以说一下这个事儿。
嗯，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希望你们能把那个你们拍的那些好看的照片，到时候可以发给我们一些，或者发给我们的那个海鸟窝论坛。嗯，对，
我们整一
整。
对，然后我们可以做好台历，明年的台历送给你们。对，其实这个摆在桌子上，我们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所以我们才会做这个活动。
好，
嗯，
好，没问题，谢谢。
非常感谢二位参加我们的这场这期节目，
嗯，
非常
特别
感
谢。
那个有个小礼物送您，稍等一下。
哦，
真好
呢。你们是？
这个好像我们四个人每一顿饭基本就是两三千泰铢，
嗯，
然后合过来三千泰铢是600块钱，
600块钱，
吃的差。
吃的都很撑了，
超2000，都没几乎没有3000，除了那顿虎虾之外，全部都在2200左右，2200到1800，
那也就是4500块钱，
嗯，
四个人
吃的，
而且吃的全是虾，
吃的都是海鲜，
而且去的饭店，其实那些饭店还都是当地稍微有点
有名气的那些吧，
然后如果真的要去街边小店，就会更便宜，
嗯。当地的消费还是可以，是吧？不太那什么，是因为他们主要是海鲜为主，所以他们海鲜都便宜。
对，
嗯，
反正那边其他的日用品，我觉得跟国内没区别，跟物价一样。
啊，
我觉得那个茶文已经彻底变成旅游区了，就连当地人
太繁华太热闹
都看不见。不是，他是没当地人，
啊，
全是老外，
全是老外。嗯，
我们到那边英文水平，
茶文的感觉有点像不一样。
哦，对，
嗯，
就一堆老外在那儿泡吧，
嗯，
然后聊天，
海边 party，
嗯，
逛秀水库，
对，
嗯，
按摩。
你们之前还去过什么别的海岛吗？
没有，
没有，
第一次还，除了你出差以外，
三亚，以前只去过三亚，
比三亚美多了，
不能去，
以后要去。